36章，我们今天要把它就是整体的啊，做一个梳理啊，把它灵修完。那我刚才呢，是请古伯弟兄先读一下1到8节，因为1到8节呢是整个36章的它的一个前面的一个题头，也是整个36章的主旨。1到8节呢，是讲到了以东人的，就以扫的婚姻和以扫的迁徙。然后后面的9到14节呢，会讲到以扫的后代。15到19节呢，会讲到啊，15到30节呢，会讲到以东人和西尔人的族长。那31到39节呢，会讲到以东地的诸王啊，最后几节再次记载了他的族长的名字。在36章啊，我们在灵修36章要解决两个问题，或者说要思考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以扫及其他的后代经历了什么？这第一。第二，圣经为什么要在这里用一章的篇幅来记载以扫的后裔？啊，这是两个重要的问题啊。所以呢，不用太多的去花时间去拘泥于去追寻以扫的后代的一些脚步啊。这些呢，都还是次要的。比如说啊，在以扫的子孙当中有亚玛力人啊，亚玛力人就是以扫的子孙当中的族长，在第16节。那么亚玛力人是谁啊？熟悉旧约就会非常清楚啊，他是以色列人的仇敌。那么在以色列人的仇敌众多仇敌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他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首先来攻击以色列人的亚玛力人。那么你也可以追寻亚玛力人在后面，在以斯帖记当中啊都会出现。但是这样的一种对这些经文的解读的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不是36章的重点。36章的重点只有两个方面：第一，以扫及其他的后代，他们经历了什么？这是第一。第二，圣经为什么要用整个一章的这样的一个篇幅来记载以扫及其他的后代的经历？这是两个重要问题。那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呢，所以刚才以古伯弟兄读的36章的1到8节特别重要啊，36章的1到8节，它就是一个概括。他首先讲到以扫的婚姻啊，以扫就是以东。以扫的婚姻先娶了2个赫人女子为妻，后来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巴什抹为妻，是因为他看到他的父亲好像不喜欢迦南人，然后就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好，所以2到3节是讲到了以扫的婚姻。4节到5节是讲到的他的这些妻子给他的生儿养女。亚当给以扫生了以利法，巴什抹生了刘儿，阿合利巴马生了3个，所以他一共是这里讲到他5个儿子，在迦南地生了5个儿子，3个妻子生了5个儿子。好，那么以扫经历了什么？在这个婚姻当中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与外邦人同婚啊，这第一个特征，他与外邦人同婚。无论是赫人的女子还是以实玛利的女儿，都是外邦人啊，他与外邦人同婚。所以这是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后面会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与外邦女子通婚所造成的结果。然后在第6节到第8节， 讲到了以扫带着他的妻儿的一个迁徙的道路。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的货财，妻子、儿女一切的货财，都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了，往西尔山去了，离了他的兄弟雅各。因为第七节说，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这里在圣经研究当中有一个谜题，就是以扫离了他兄弟雅各，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这是没有定论的。这个题目你们也不用去想，你们也想不明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离了他的兄弟雅各。为什么离了他的兄弟雅各？圣经说，因为二人财物群畜甚多，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住，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的原因，是因为群畜财物很多吗？当然，这是一个原因。还因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会彼此相争。所以这里的重点并不是以扫在什么时候离了他的兄弟雅各，而是以扫为什么会离开他的兄弟雅各，或者说以扫离开他的兄弟雅各的属灵含义。所以你看到这里，马上就会想到什么？对，马上会想到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分非常类似，看到吗？啊，所以我就之前跟大家讲嘛，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分开。以撒跟以实玛利的分开，雅各跟以扫的分开，这些都是相对应的。哦，他们来了，等一下啊，稍微等一下，有一个从上海来的一个家庭，他们过来，我稍微等一下，我接一下他们。好，我刚才讲到36章的1到8节啊，是整个要理解这一章的一个重要的，它彰显了36章的一个主旨。所以要明白两个问题：以扫及其他的后代，他们经历了什么？第二，圣经为什么要用整个一章的内容来记载以扫的后裔的经历啊？所以刚才看到了2到4节呢，是讲到了以扫，他娶了3个妻子，在迦南地生了5个儿子，他的一个婚姻啊，与外邦人的通婚啊。那第6节到第8节呢，是讲到以扫的迁徙啊。那么以扫呢，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的货财呢，他要离开迦南，离开这个地方。但是离开迦南地的关键是要离了他的兄弟雅各，这是个核心的句子啊，就离了他兄弟雅各，在第6节的最后，这是个核心的，因为二人他说了，二人财物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够同居啊，所以不能够同居，如同亚伯拉罕跟罗德一样，不是仅仅啊水源不够，草木不够丰盛，而是定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而是会发生极其。严重的这种争竞，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所以以扫跟雅各的离开，圣经在特意在这里说离了他的兄弟雅各，虽然留下一个圣经的谜题，是什么时候离了他的兄弟雅各？这个谜题是在那个圣经研究当中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题啊。但是问题的重点是在于他离了他的兄弟雅各，所以在他再次告诉给我们听，他们走向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不是仅仅是住在不同的地方，而是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这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同罗德啊跟亚伯拉罕离开一样啊，以实玛利跟以撒离开一样啊，这些就是完全就把它分开了。所以在神的选民当中啊，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以撒，拣选了雅各啊。 所以呢，以扫呢就住在了希尔山，就住在了希尔山。所以1到8节呢是讲到了，以扫的婚姻和以扫的迁徙。啊，我们再往下读，我待会儿会把这些内容再把它知道里面的关联啊。我就不请古博弟兄读了，因为这里面名字比较多啊。然后第9节到第30节啊，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呢，啊，第九节是个开头，以扫是希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以扫是希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并不代表希尔山里只有以东人。你会发现，在这一段当中，他还特意从20节。一直到29节，它记载的是希尔山原有的居民何利人的族长。所以从第9节开始，一直到30节，这里呢记载的是以扫的子孙他们的族长，他们住在哪里呢？住在希尔山，而希尔山原来住的居民呢是谁呢？叫何利人。啊，你当然啊，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细讲了。你可以透过圣经去搜索一下何利人在将来的圣经后面经文当中的一些记载，但是这不是重点啊，这也不是重点，跟刚才的亚玛利人一样，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以东人他们住到了希尔山，而希尔山那个地方呢，原来是有人的，原来的人叫何利人。以东人住在了希尔山，他们一定与何利人呢也发生了征战，然后他们赶走了何利人，但是圣经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要花一些经文来记载何利人的族长呢？这说明什么？你看，从第9节到第30节记载了以扫后代的分了各个族的族长，然后也讲了他们去了希尔的原来的原住民何利人，他们也分这样的族长。这说明什么？说明以扫带着他的后代到了希尔，赶走了那里的人，但是却继承了他们的社会组织方式。换个现代型一点的词语就是他们继承了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个社会政治制度就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会分成一个一个的族长，族长呢从那个人类学的或者说从社会学的一个分类来说，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叫部落首领。叫做部落首领。如果从中文呢，它来分呢，就是人呢，就是在整个的一个演进的过程当中，比如我们常常听到母系社会啊，那些叫做氏族啊，中文还有一个名字叫氏族，氏族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是同一个家庭非常近的血缘关系，他们住在这叫氏族，然后到最后呢，有一个部落，是吧？部落里面的这些人呢，可能就是不同的家庭的人组成的，所以这里的族长的含义呢，就是指一些部落的首领。好，这是第二段，第三段从31节一直到最后啊，虽然在40节后面呢又写了一些他们族长的一些名字，但是从31节开始有一个全新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31节说，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前，在以东地已经有王，这是个全新的变化。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前，在以东地就有作王了。当他讲到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这是指以色列人将来他们也会有王在了迦南地，他们也会请求耶和华来给他们设立王来治理他们，如同外邦人一样。这就说明在以色列人的周边啊，几乎那些外邦的人，他们都是有王来治理他们，有君王来治理他们。好，这里的君王跟族长的区别在哪里呢？族长是指某一个部落的首领。君王呢？这里所指的君王不是指的国家，那时候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国家， 那时候指的君王是指部落联盟的首领，就不，各个不同的部落，它还会组成一些联盟，而在这些联盟当中，还有一位王，一位首领，一位权力的拥有者。大家不要把这种类型的君王跟我们中国的这些皇帝啊或者什么先联系起来，当时是还没有的啊，这个它只是一些部落的联盟。包括在我们这个传说当中的皇帝啊，炎帝啊，皇帝，那也是部落联盟啊，那些都是属于部落联盟啊，是没有国的啊，不要把这个联系起来啊。而且在哪怕在中国以前讲的那个国，它也是指一个城，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市而已，一个城市啊，明白吗？一个城市外面是野地，它有一个围。一个军事的防御的体系啊，就叫做国，跟现在的国不一样，你就不要混淆这个概念。好，所以现在基本上你36章的脉络就基本清楚。如果把它分成三部分的话呢，1到8节讲了乙嫂的婚姻和乙嫂的迁徙，第9节到第30节讲了乙嫂后代当中族长的来历，第31节到后面讲的乙嫂的后裔当中有人开始在以东地开始做王。好，先把36章的这个脉络，你就可以捋清楚了。好，捋清楚了之后，我们再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乙嫂及她的后代，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你们能够总结出来吗？他们经历了什么？乙嫂及其他的后代，他们经历了什么？思考一下。从36章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到，乙嫂这些后代他们经历了什么？对呀、啊，他们与外邦人通婚、迁徙、离开他的兄弟雅各，然后后面呢，到了希尔，啊，在希尔有很多的族长，有很多的王，他们经历了什么？你们能不能用一句话把这些刚才讲的这些内容的共同点把它拿出来？经历了什么，知道吗？他们经历了什么？很简单，经历了什么？世俗化，很简单，就是与世界联合。他们不断的一步又一步的与这个世界联合，从他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到离开迦南地，迦南地是什么？应许之地。离开雅各，雅各是什么？神的选民，上帝的百姓。离开那里，自己去征战，自己去夺地为业，自己看到希尔山，可能那里很好，自己吸引自己这块地图是好的，靠自己来征战，靠自己的拳头打下天下，靠自己在那里站稳脚跟，靠自己与这些仇敌们征战，与自己的敌人啊。来为了利益而征战，靠自己组成部落，靠自己组成部落联盟，选举出自己的族长，选举出自己的王。所有的这些都代表了逐渐的世俗化。为什么要选举出族长和王？你们知道这个里面的动机是什么吗？我问你们，一个部落为什么要有一个首领？为什么？为什么必须要有一个首领？人们为什么会达成这个共识，要将权力交给某一个人，他来定？为什么？ 大家为什么愿意在这个部落当中？假如说这个部落有很多的家庭来组成，有100家组成一个部落，为什么这个部落里面要有一个头？为什么要有一个头？他来做判断，他来保护啊？为什么？对啊，为什么要有凝聚力？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个头，就会怎么样呢？没有这个头就会怎么样？很好，所以以扫走的道路就是与神所隔绝的道路，就是外邦人的道路。当外邦人生养众多，当外邦人后裔越来越多啊，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两难的选择。这两条路都是死路，一条路要么彼此相害、彼此奴役；第二条路要么被一个人奴役。很简单，只有两条路，懂没？第一条路要么彼此奴役。今天你来杀我，你来抢我的羊；明天我来抢你的牛；明天我力量大了来抢你的东西。要么就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服在一个人的权利，盼望这个人能够公正的判断和行事，懂没？对，要么彼此为奴，要么被一个人奴役，只有这两条路可以选。所以这是必然的。一定是这样子的，一定是要将权力让渡给某一个人，然后呢，寄希望于这个人他可以有公正。所以在古代的希腊的城邦啊，他们在比如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在理解政治的核心要素的时候就叫正义。为什么呢？因为当权力集中起来之后，他们就渴望那个拥有权力的人他能行义，行出公义来。当然，这是不可能。你凭什么以为当权力分散的时候，每个人没有公义，每个人只为自己考虑，而当权力集中起来到一个人手中的时候，他可以使用这个集中的权力来行公义呢？你凭什么这么判断呢？啊，就是因为他是啊神所选定的人吗？就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是什么天有异象吗？根本不是这样，明白吗？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两条路都是死路。那么为什么会走向这两条路呢？因为他们并不是上帝的百姓，没有神来带领他们，没有神来保护他们，没有神来什么来神的那个旨意保守在他们身上，没有的，因为他们与神是隔绝的。所以以扫的道路就是这样渐渐的世俗化的道路。好，这是第一。啊，这是我们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以扫到底经历了什么？好，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那圣经为什么用36章这整个一章的内容来介绍以扫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为什么？所以这里面呢，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你要透过上下文去理解，这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36章的记载是要应验以撒对以扫的祝福。前面神借着以撒的口给雅各跟以扫都指明了不同的道路，那以扫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既定的道路在往前走。从以扫的角度来说，在他的世界没有神不怕神，他完全是啊依靠自己去行，但是他依靠自己去行的，也是神在他身上所预备的这样一条毁灭的道路。以东人将来是以色列人重要的仇敌，以至于将来在圣经当中要俄巴底亚书要用一卷小先知书来记载以东人所做的恶。这是第一个应验。 他的父亲以撒对以扫所说的话，而以撒对以扫所说的话，就是上帝在以扫身上所定下来的旨意。所以他和他的后代无法摆脱这样一条罪恶的道路、败坏的道路和死亡的道路，无法摆脱。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因为他紧接着上文是35章，所以你会见，如果你把35章跟36章把它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雅各所经历的和以扫所经历的是完全截然不一样。雅各所有的，以扫一样都没有。雅各有什么？雅各有坛，雅各有什么？雅各有浇过油的石柱，雅各有什么？神对他的显现话语。雅各有什么？是神透过对他的显现的带领试验。以扫什么都没有，以扫完全像个瞎子一样，自己在黑暗当中行，自己摸索。所以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两者是走的完全不一样的道路。那么这两个经文放在这两个意思意念放在这里，不是仅仅让你做一个对比，不是仅仅让你看到他们的不同，更要看到的是什么呢？雅各及其他的后代，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关起门来，在那里建坛，在那里给自己石柱子浇油，跪在地上祷告吗？不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进入以扫所要代表的这个世界去见证基督。明白吗？所以等到将来的这个历史，上帝从来不会把以扫的后代就关在希尔山。让他们都和雅各的后代没有任何交集，是这样吗？根本不是这样，他们要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而这些征战就是他们要不断的建立、发生关系、发生关联。这些关联不是仅仅只有动刀剑的，更加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彼此的交战的方式，雅各及其他的后代，以色列12支派是要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来见证耶和华的荣耀的。这个原则就是放在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之后，其实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羊进了狼群，边上全是狼，边上全是他的仇敌。那么这就是上帝百姓的使命，上帝百姓就是神要把我们像羊放到狼群当中，来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的恩典和我们的得胜。好，然后从整个创世纪的结构上来说呢，36章是一个地方的结束，哪个地方的结束呢？你可以从12章选民的历史呢，可以结束在36章，就是从亚伯拉罕，从神来拣选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到这里结束了，36章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开始的后面37章要开始讲到约瑟，但是开始讲到约瑟，并不用把它放在整个这样一个选民的历史当中去看，因为约瑟开始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完全不同的维度，属灵上的维度。所以，以扫的后裔的这一章36章是从12章开始的一个小节，他告诉给我们听什么？神的一方面告诉给我们听，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选民的恩典。所以，以扫是用来代表着罗德啊，代表着以实玛利亚，因为罗德将来怎么样，以实玛利亚将来怎么样是没有任何记载。但是，以扫的后代很详细记载在这里，但是他们走的是同样一条道路，所以神的选民被上帝恩待了。但是呢， 这里呢就是两条道路，一个是上帝自己的百姓，上帝自己的国度和这个世界就对立起来，而从37节开始到最后，约瑟的，好像约瑟的他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他开始了另外一个属灵的维度。所以37章呢，我们要放在主日他来讲啊。所以36章是从12章开始的一个小节。所以其实整个创世纪可以把它大概分成三部分：1到11章、12到36章、37章到最后。它是三个维度啊，等到以后你们就知道它是三个属灵上的维度，三个属灵上的维度。这它从三个角度来启示上帝的作为。那么36章是整个这一段的一个结尾啊，所以当你读到36章的时候，当然我刚才讲了，我们没有足够多的那个历史的知识跟圣经的知识去研究里面追踪里面每一个人的，他都到最后每一个后代，他们都会开枝散叶，怎么样？你这些不需要，这些都不是说重点，重点是刚才两个问题：以扫的后代到底经历了什么？它是用来对比雅各的后代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信其，并不是对神来说信其有啊，不信就无，而是这个世界是上帝所掌管的。你信或者不信，是耶和华仍然坐在宝座上掌王权，只是你愿意依靠他，还是不愿意依靠他。所以以扫是代表外邦人的信仰，外邦人信仰就是没有神不怕神。我来判断有没有神，没有神。我来判断神是否可畏，我是否应该降服，不怕神。而没有神不怕神的结果，就写在这里。而没有神不怕神的结果写在这里，又从一个侧面对比雅各作为神的百姓，上帝对他带领，侧面来看到耶和华是信实守约世代的神。所以用36章作为整个这一段的一个结尾。好，这是36章，我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梳理啊。主日的晚上呢，我们是要从三十，我们要讲37章啊，要从37章开始。三个属灵维度，我等到我开始讲37章的时候，今天主日明天晚上晚堂我会跟你们讲的是哪三个属灵的维度。